没过两天，来个人求见，非要见安庆绪不可。安庆绪心说，我在京里他也没朋友，这是谁？莫非是杨国忠派来的人，要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不成？吩咐一声，让来人进来了。这来人一进来，好像半截子黑茶相似，头大如斗，肩宽背厚，五大三粗，头戴方帽，身穿花袍，来在里边跪倒给安庆绪磕头。安庆绪看了半天认不出了，但是呢也瞅着有点眼熟，在什么地方见过实在想不起来了。壮士平身，这个人呢看出安庆绪的意思来了。二公子不认识我了？想不起来了。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还记得不记得有个神射手叫何顺的？
啊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何顺。
不是我是谁？
嘿，我真没想到在这能遇上你。
说着话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激动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何顺呢，是安禄山手下的士兵，但这个人有一手绝的，射箭射的特别准。有一次，安禄山带着他出征打仗，攻一个山头，山头上有16个突厥兵驻守，怎么也打不上去，使安禄山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后来这和顺就把这绝活拿出来了，摘弓搭箭，弦声一响就掉下一个来，连发16箭就射杀16名敌人。而且这和顺骑着马能射双箭，故此有神射手之称。几年前安禄山带着他进京作为贴身保镖，一时高兴在唐玄宗面前把和顺荐举出来了。和顺金殿献艺，箭射双鹰，唐玄宗十分赏识，就把和顺留到进宫，加封的射将，专门负责训练弓箭手，吃2品俸禄。因此安禄山就把他送给唐玄宗了。可以后呢，安禄山也好，安庆绪也好，就把和顺这个人给忘了。没想到今儿个和顺来了，真是出乎安庆绪意料之外。他就问何顺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公子，前些时我见着长书记高尚高先生。
哦，你们见着？
是啊，高先生对我说，他们回去把您留下来，让我抽身来服侍二公子，让我想法保护您逃离虎口。
哦，
安庆绪一想，罢了，高尚真了不起。他不光是嘴头上说，确实都给我安排好了，我身边多了这么一个帮手，那就稳妥的多的多了。和顺，你能帮着我出走吗？
能，
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不但带着弓箭，另外我还有一种特殊的弩弓盒子，一拽千斤能连发10支。您放心，有几百人把咱围上不成问题，我顷刻之间就叫他们受伤丧命。
好，
和顺呐、啊， 我要平安能回到熊谷，将来你算我的开国元勋。二公子不要往下说了，我为的是孝顺公子，绝没有他求。好了，你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最近两天咱就走。这安庆绪是紧锣密鼓啊，白天假装没事到街上溜达，到皇宫给老皇帝请安，故意的在杨国忠的府外还来回溜达两趟，那个意思叫大伙看看我可没走啊。可到了晚上他就加紧准备，按照事先的计划跟张通两个人把衣服换了，张通就住他这屋，他就上张通那屋去了。谁也不注意，这叫叠龙换凤，金蝉脱壳之法。何顺知道这个事儿，除他们之外别人都不知道。这何顺还问安庆绪，二公子就咱俩走啊，别人知道就不好办了，那么大公子呢？哎，你说的我哥呀，不行，我哥那人性情古怪，我们俩一谈就崩，那个人没法劝，他愿意留到京城，咱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咱们是走一个捡一个。嗯，也对。临行之时，张通哭着来了，二公子，我没有别的话说，我媳妇叫袁慧，还在熊武城听我的信儿呢。临别之时，我跟她说的清楚，活我们要见面，死要听个确信。我觉着这一次是九死一生啊。这有一副银镯子，这是我奶奶给我留下来的，请您把这镯子给我夫人捎回去，做个永久的纪念。另外我恳求二公子，您能把它放着，让它回归原籍，我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二公子的大恩。安庆绪是满口应承，把银镯子带怀里了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，这张通挎着宝剑，骑着马，带着仆人上街上溜圈去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安庆绪带着何顺在后门溜出来，一直转到西北城角。等天黑下来之后，他们俩顺着马道上了城关，然后用绳子拴在腰上，偷偷的坠城而逃。到了黄河渡口，他们坐摆渡过了黄河，再往前走50里，就遇上高尚派的接应的人。高尚果然留了人了。有人一看二公子来了，赶紧迎上来：“二公子，您出城了啊？怎么是你们？是啊，高先生让我们在这儿准备接应，赶紧上马吧。”“好嘞。”安庆绪飞身上马，带着何顺就这样一站一站接一站，平安回到熊谷。安禄山真没想到，一看他二儿子回来是大吃一惊：“庆绪，你怎么回来的？爹，一言难尽，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好孩子，好主意，回来就好，爹正想你呢，你不回来我也想法找人前去接你。”安庆绪心里说话：“去你的吧，你别卖空人情了，我死在那你才乐呢。”可说完之后，安庆绪就问：“爹爹，我娘挺好吗？我既担心您又挂念我娘。”安禄山一听啊，没词儿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哎，你娘这个人呢，太任性了， 他到京城找你们哥俩去了。
啊，什么时候走的？
已经四五天了。
那您怎么就叫他走呢？
谁叫他走啊？谁劝也劝不了，拉他他都不回来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
爹呀，那京城乃虎口，我娘这一去，那还活得了吗？
安庆绪放声痛哭，简直哭得死去活来。表面上看这小子挺孝顺，实则不然。他哭的主要原因，他娘是他得力助手，因为他母亲是有名的母老虎，又是正印夫人，有他娘在爹的身旁，那么自己的地位就巩固，将来无疑我就是继承人。母亲不在了，没人替他说话，他跟他爹又不和，将来他就不能当继承人了，肯定段氏的儿子安庆恩得取代自己。他是为这事儿哭的。安禄山心里也挺难过，劝安庆绪，孩子你回来就不错，你别想的那么多了，赶紧下面休息去吧，关于你娘的事儿，咱再设法营救。安庆绪点了点头，回归住处。等掌灯以后，他睡不着觉，冷不丁一摸这兜里，哗楞一响，掏出来一看，是这对银镯子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张通委托给我了，把这镯子送给他媳妇。安庆绪一想，连日来我在京城净受罪了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今儿个可没危险了。不如啊，我去开心取个乐子，找找这位小美人。定更之后，他偷偷摸摸到了张通的门外，往左右看看无人，轻轻叩打门环。好半天，屋里的灯亮了。袁慧披着衣服起来，吃惊的问：“谁呀？”“
我。”“
袁慧，快开门。”“
你是哪一位？”“
我是安庆绪。”“
哟，二公子啊，您等等。”
片刻之后，屋门开了，院门也开了。袁慧吃惊的把安庆绪让到屋里，
往后看看，没旁人了。
袁慧两眼望穿，等着丈夫归来。他一看没见着人，这心一下就没底儿了。
二公子，刚通呢。
哎，袁慧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。
怎么？难道他
不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了，你放下心，他很好，现在在京城住着，先给我看家，让我回来给你捎个口信，让你放心。你看这个东西是他让我给你捎回来的。说着把这对银镯子拿出来了。袁慧接过来一看，一点都不假，心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把镯子给我拿回来呢？过去张通对我说过，除非生离死别的紧要关头才能献这镯子呢，莫非有什么不祥之兆吗？急得他都要哭了。安庆绪多能白活呀，说了一套瞎话安慰袁慧，把袁慧弄得 莫名其妙，似近非近。可这时候就快三更天了，安庆绪一阵的奸笑，回手把房门关上。袁慧啊，实话对你说吧，你对张通不要抱多大的希望。虽然说现在他很好，我料用不了几天，他可就危险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爹迟早要挑起大旗，推倒唐朝的江山。你想，那件事情要爆发了，唐玄宗能不报复吗？得先拿咱们在京的人开刀，恐怕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袁慧啊，我的意思，张通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有他你也活着，没他你活得更好。你看我跟张通长得非常相似，咱俩年貌也相当，就凭我的身份要娶你为妻，你们家就烧了高香了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那么今天我就不走了啊。袁慧全明白了，以往他对安庆绪还挺尊敬，现在突然发现他是一头恶狼，把袁慧气得浑身力抖，用手点指：“你给我出去！”“什么？出去？哪能那么便宜呢？”说着，安庆绪就扑奔袁慧。袁慧也急了，把桌子上的花瓶举起来，奔安庆绪就扔去了。安庆绪一歪头，啪，花瓶摔了个粉碎。这袁慧一转身，把抽屉匣拉开了，里边有剪子。他的本意是拿剪子穿安庆绪，但是又一转念，安庆绪好功夫啊，能穿得上吗？即使穿上也不能把他扎死，干脆吧，我宁愿尽节也不受辱。袁慧也是个急茬，双手捧着剪子对准耿嗓子。袁慧，袁慧！等安庆绪扑在眼前一看，完了，气嗓管穿漏了。呀，哎呀！安庆绪这个后悔就甭提了，心说：没想到袁慧如此劫烈，我什么还都没落着，这，真是丧气之极。他一想，人命关天，我赶紧走啊！转身他退出去，他也不管袁慧了。是本地怎么发现的，怎么收的尸，咱不必细说。安庆绪回去就假装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儿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长安。这张通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儿呢，他还抱着一线希望，将来逃离虎口，回到熊武城夫妻团聚。他掐手指的盘算着，估摸这时候大概二公子见着袁慧了，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了，我那对镯子他也可能见着了。哎呀，袁慧这是怎么想的呢？他心里头反来覆去琢磨着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来了。谁呢？安庆绪的大哥安庆宗。原来安庆宗啊，有十几天没见着他兄弟了，他对这件事挺怀疑。前些时 安庆绪有空就上他哥哥那儿聊天去，突然这个人不见了，当哥哥的能不挂念吗？庆宗告了个假来看他兄弟，可来到府中一瞅就是一愣。虽然说张通跟庆绪长得差不多，毕竟还得有区别，当哥哥的能认不出来吗？他也知道张通是庆绪的好朋友，见面就问我二弟呢。张通也没隐瞒，把实事就说了，说二公子走了十几天了，回了熊武城了。安庆宗就是一愣，走了，怎么连个招呼也没打呀？张通也是一愣，怎么二公子走没跟您打招呼，也没跟您商议商议，你们哥俩一块跑，要留到长安那可太危险了。安庆宗淡淡的一笑，好啊，走就走了吧，我们哥俩自幼就不合炉啊，连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。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张通说，大公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啊，如果安大都督迟早一发难，肯定唐玄宗得拿你们开刀啊。大公子身居虎口，朝不保夕，我的意思你还是赶紧逃走才是。不见得吧，皇上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也没有叛反的心，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下毒手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有挨刀那一天，我相信这都是神人的安排，非是人力所能扭转的，我宁愿一死。不过张通啊，我倒挺可怜你，你把安庆绪放跑了，做他的替死鬼，真是侠肝义胆，世上少见之人。我不应该说这句话，我二弟是头狼。